一位微博网友写住话：又要嗌武汉加油啦！武汉疫情呢个词条又一次出现喺微博热搜榜嘅时候，网友嘅心情似乎并唔能够平复。一位微博网友感叹话：仲以为系返回到2020年，武汉经开区8月2号通报称发现7名外来务工人员核酸检测阳性，唐某以及他的6名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中国当局随即对唐某等人所在工地周围的7个小区以及周边路口实行封控管理，进行环境消杀，并且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区所有建筑工地进行封控管理。网友提供的图片显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顿口街同德社区亦都被封锁，紧急通知话接上级防疫指挥部的通知。现时同德社区就是港湾江城1期2期进行封控管理，居民只进不出，请广大的居民朋友务必配合防疫工作，居家不外出，做好个人的防护。东京、万家湖、永济等社区居民的委员会亦都已经下发了类似的通知，居民同样只能够进不能够出。为了防止疫情的进一步的扩散，武汉市亦都已经在8月3号宣布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武汉教育局当日亦都发布通知，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及聚集性的活动，直至8月7号。武汉应对157个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武汉的疫情只不过是中国新一波疫情的其中一环，而中国的新一波疫情始于江苏省南京市禄口机场。7月20号，禄口国际机场在对员工进行例行新冠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9位员工的检测结果是阳性，而这9位阳性病例都是机场负责清理出入境航班的清洁工。据信这9位阳性病例所感染的是属于源于印度传染性特别强的德尔塔 Delta 变异毒株。武汉的唐某曾经在7月27号在荆州高铁站候车的时候，同淮安某一个旅行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淮安旅行团曾经前往湖南省旅游胜地张家界旅游，而在这个之前，几名曾经途经禄口机场被感染的大连游客亦都曾经前往张家界。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期短的德尔塔毒株令到中国零容忍的政策面临挑战的同时，亦都令到很多民众陷入了对再次封城的担忧。家住武汉的张先生在武汉宣布全市全员核酸检测的当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在2020年初曾经经历过封城和疫情大爆发，民众虽然对疫情不再恐慌，而且官方的应对措施及时，但是大家依旧会担心疫情的再次爆发和可能出现的更多封锁的措施。他说大家确实去超市囤积了一些物资，虽然官方发声明说会保障供应，价格平稳，但是大家之前曾经经历过，所以这次就反应很快，就囤积了很多的物资。张先生还担心疫情蔓延之后出行不便，亦都想去某家超市囤积东西，但是看到朋友他说货架基本已经卖空之后，只能够从线上囤积一些物资。他又表示他昨晚特意出去吃了一餐饭，他想住后续疫情防疫升级，餐馆可能就要关门，平时车都入不到侧巷的商业区，但那天就非常之空旷，停车位随便找，入到餐厅之后亦都是包场的感觉。去年的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去年4月8号，武汉解除封锁。江城曾经的76日当中，很多武汉人经历了生离死别，即使是安然度过封城和疫情，依旧是大众心里面难以磨灭的一道创伤。武汉作家方方在他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之中，对去年的封城作出描述。他说武汉目前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呢？灾难不是要你戴口罩，关你几日不让你出门，或者是入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之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日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而且有棺材，现时是将尸体放入运尸袋，一车就好几个一起拖走。灾难是你的屋企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 幾日或者半個月之內全部死曬。本輪疫情目前仍然喺度向全國各地擴散，除咗武漢之外，北京、上海、長沙同張家界等多地都發現咗新冠確診病例。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話，截至2021年8月7日24時，中國31個省，包括自治區、直轄市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嘅現有確診病例係1507例，其中重症病例係44例。輾轉反側睡唔到，到底係乜嘢呢？北京好多嘅地方封咗，哈爾濱同沈陽嘅好多嘅地方亦都封咗，病毒仲係俾唔俾啲百姓去生活呢？一位網友咁樣寫住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院長、病毒學家金東彦認為，呢一波嘅疫情仲冇到非常嚴重嘅地步。
它實際上還是比較小規模的。就是现在还是在他疫情的比较早期，基本上都是可控的。
金东彦话：佢实际上仲系比较小规模噶。佢对美国之音话：目前基本上仲系疫情嘅早期，所以仲系可控制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认为，中国嘅事唔透明，所以目前并冇一个客观嘅标准嚟到看待疫情嘅走向。何迈教授啊，
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信息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不清楚。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透明，所以他们只是能够从表象上面来看，目前出现的疫情快速扩散，之前或者就有了，现在可能是遮盖不到，爆发了出来。由於出現了新冠病例，湖北省長沙市亦都有小區被調整為中風險的地區。長沙市民羅女士既擔心疫情惡化導致進一步的封控措施，亦都對自己尚未完成疫苗接種焦慮不已。她在幾個月前接種第一針的時候，自己在隊伍之中排了1個多小時，但最近由於疫情的反覆，接種疫苗的隊伍比平時都要長很多，自己嘗試了多次亦都未能夠接種上第三針疫苗。
前幾天開始要去打第三針，就我已經嘗試了3次了，都沒有打成功。
何女士话：佢喺几日之前开始要去打第三针，佢已经尝试咗3次都冇成功。佢又介绍话：早上6:30到达社区医院嘅时候，队伍已经排到2个街道外面，呢一个队起码仲要再排2-3个小时，然后仲唔一定打得到，因为疫苗系有限噶。
就是最近不是这个长沙这个事情反复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打了。
罗女士又说，最近长沙这个疫情出现了反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打针。她又表示，长沙有一些小区已经实施了只进不出的封控的措施，她非常担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封锁，进而影响日常的生活。中国在这个之前一直在实行严格的防疫的措施，从各个关口入境中国的时候都需要强制集中隔离。这次南京机场的失守导致疫情全国遍地开花，亦都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些网友指责禄口机场防疫措施太差，还有人就建议将南京禄口机场更名为流动机场，并以此令到中国人铭记国家在艰难复兴之中的一个沉痛的漏洞所付出的代价。武汉的张先生说，南京的疏忽确实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影响，大家的指责亦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2020年1月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年有多，国内疫情控制亦都相对比较好，工作人员或多或少亦都会有所懈怠。《华尔街日报》6月下旬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由于担心新变种的出现以及未来将举办的一系列敏感的活动，中国计划至少在1年之内继续实施边境防控的措施。报道说，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暂定维持至2022年下半年的安排是在中国国务院5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面确定的。中国外交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政府机构的官员出席了这次的会议。报道又说，官员采取谨慎的态度，是希望明年2月的冬奥会和明年年末召开的中共20大会议能够顺利举行。中共通常每10年进行一次领导层的换届，外界普遍预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届任满之后，将会在20大上面寻求继续连任。 金东雁话：中国想达到一个比较理想嘅状态嘅时候，唔系咁容易。中国人认为严格嘅边境防控措施系佢能够控制住疫情嘅法宝。佢又话：所以佢就信呢一套，佢哋唔可能轻易放弃。
他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也不敢太放开。
金东雁表示，中国对自己嘅疫苗唔够有信心，所以佢哋亦都唔系咁敢放开。他又提到中国的措施更多是从防疫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民众需求的角度。经济杂志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8月1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政府将新冠疫情之后的恢复作为国内宣传的工具。此外，封闭边境亦都有助于政府兜售有关疫情起源的其他事项。报道又说，保持边境关闭可能会令到中国在短期之内更加容易管理，但是更广泛的后果将会是悲剧性的和潜在的危险。何迈又表示，中国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是通过群众运动采取封城措施、严格管理以及全民检测，这是他们唯一的一种办法，但是外界很难猜测中国国内的具体的情况。他又说，中国一直采取严防死守的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新冠检测，从流行病学和实验室化验的角度来看，普测其实是不是那么符合流行病学及实验室检测的原理的，所以在没有大量感染者的前提之下，仍然采取群众运动是事倍功半的。一名南京国企员工向美国之音透露，自己所在公司会组织大家去当地一些社区当志愿者，協助社區進行新冠防疫工作。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炎忠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曾經經歷巨大的創傷，武漢的衛生系統亦都曾經完全崩潰，如果政府重新開放，他們擔心中國的醫療體系將會無法應對另一次激增，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伦理学教授南希杰克就对 BBC 表示，大规模封锁从长远来看亦都会影响人口的心理健康。他说，如果中国转变不够快，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将更加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